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上一次停在第四章的最后，第五章呢，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呢是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今天可能主要的时间啊，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这个故事上。这故事是在讲耶稣呼召门徒，以彼得为代表的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是个非常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故事。那我们今天会一节一节的往下看，看这个故事过程中呢，神给我们哪一些属灵的启示。在进到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上次最后的内容，就从四章的后半段，31节到第四章的44节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开始去到了一群欢迎他的人中间。耶稣的服事一开始去到的是不欢迎他的家乡的人，对吧？他在会堂读的时候，大家被他的话冒犯了，最后要杀他。但从到了加百农开始医治病人的时候呢，跟随他的人就多了。然后到四章的最后呢，我们注意到在四章的42节啊，耶稣出来啊，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我们上次解释了，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和能力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希望他离开。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不希望不一定这个动机都是对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众人也都不希望他离开，对吧？然后呢，耶稣说你们要找我是因为要吃饼得饱，有主知道人的动机啊。所以主在这儿呢，其实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到他面前啊，其实就像孩子到父母面前，小孩子啊，其实可以说是赤路敞开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去掩盖遮掩任何的我们的罪性，我们的动机啊。但我们这里我们不知道众人找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就是想要多听他的道啊，也许是因为医治很好啊，就想留住他。但是我们上次解释了，至少说明一点，耶稣他是一直在行动的，他一直在做工。所以我们要跟从他，有个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不是把他留在我这个地方，而是我离开我现在的环境起来跟着他。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选择。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当我们得着主之后，我们倾向于什么呢？主，你不要改我的环境，就现在我这个样子，然后呢，你也不要走，你就一直跟着我。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吗？我是主，他是我的帮手，对不对？真正跟着主的方式呢，我真的知道他好，我要放下我现在的环境去跟着他，对吧？亚伯拉罕是在乌尔一直跟着主的，还是在迦南跟着主的？在迦南嘛，对不对？亚伯拉罕最早的家乡在乌尔，乌尔是今天就是加勒底地方啊，也就是这个伊拉克这块地方，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那神为什么要他离开呢？就是神在行动啊，就神要做他做的事情，神有他的旨意。而且呢，我们大概率呢一开始是不能明白的，为什么要这么样呢？我待在我现在的地方不好吗？如果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呢，我就发现主就走远了。对吧？那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呢，你起来你去跟着他。你起来跟着他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他所行的神迹啊，你全看见了。如果就在你现在这个地方呢，你看见的就是你自己身上的神迹，对吧？你跟着他的时候呢，他在别人身上的神迹你也看见了。像不像我们今天呢？如果你得救了以后呢，然后你又回到你原来的生活轨道里去啊，你的麻烦没了以后呢，你可能3年5年10年不需要主了，是不是？但是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他不断的需要主啊，你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你每天跟着主，你把福音告诉你的弟弟妹妹，你把福音告诉你的儿女，你把福音告诉你的邻居，告诉你的同事啊，你发现主改变他们，然后你每天在经历主的神迹，对不对？然后你信心越来越大，是吧？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今天搞砸了一件事，明天又搞砸一件事，对吧？你人生中的难题，主其实 很容易在你的悔改里很容易就给你挪去了，很容易就让你看见恩典的。我们看见过这种例子啊，就是跟着主很好，完了呢因着他的顺服啊，然后呢难处没了，然后呢他就回到他原来很熟悉的那个轨道里去了。然后呢读经祷告呢大概前三个月还坚持了一下，到后面慢慢就淡了。这个的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你没有办法再跟主看见他的作为了。所以你跟着他第一个好处就是你能看见他的作为。第二个好处你会说，那我跟着他我吃什么呢？啊，我们这是小信的哈，小信不是这个不是对的哈，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问题好像是很充足理由的啊，这是我是以假设我信心很小。啊，那我第一句就说，那你让我跟着他我吃什么？我想问大家，五饼二鱼的时候跟着他的人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五饼二鱼吗？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吗？那天五饼二鱼是众人求来的还是耶稣给他们的？耶稣给的，对不对？五饼二鱼不是某一个大麻风说，主啊你医治我，对不对？不是血漏的妇人说我要去摸一下，不是的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吃饭，他们饿了，而且跟着主几天，那这个得四散到村庄里去吃，主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你只要跟着主，主怎么可能让你饿着呢？阿们，对不对？你一直跟着他，他有吃的，怎么可能让你没有吃的呢？阿们，所以。再注意这两点，你跟着他你会看见他的作为，第二呢，你跟着他你不可能你所需的短了供应，第三是更重要的，你跟着他才能听他讲道嘛，对吧？你自己读，你不去问他你读得明白吗？你要读得明白，那些法利赛人不都读明白了吗？连尼哥底母都读不明白，那谁能让我明白？真理是被启示下来的吗？他会让我明白吗？那他，我怎么去找他？他在哪，我去哪？哎，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明白神，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要把主招呼到我身边来，不要像他们这样啊。42节，也不要走，不要走，主你挺好的，不要走。这无论什么动机，咱不去说啊。但是呢，这个动作肯定不对。那动机如果不好呢，肯定要吃饼得饱。动机好呢，你在我们村多住几天，多跟我们讲讲。大家注意哈，无论是主还是他的门徒，常常在一个地方，圣经里描述就是待两天的意思，两天里就讲该讲讲明白了。两天的话呢，就足够你很多时候就嚼一嚼了。好，你觉得好，你要想一想，做个决定，要不要跟着他？觉得不好呢，就回去，又是牛，又是田，又是去刚娶了妻的，你又回到原来那个轨道里。注意了吗？是两个很鲜明的对比，对吧？我买了五对牛，我刚有一块田，我刚娶了妻，这就是原来的生活轨道，是吧？我原来讲过，神要在审判世人的时候，世人当时的状态是什么？又，对不对？又吃喝，又嫁娶，对吧？又耕种又盖造，对吧？就是这些事儿了。我们，哎呀，我们在地上还有别的事儿吗？这不就是这么些事儿吗？这就是原来的轨道。然后呢，42节其实就代表人的心。你不要让我离开原来的轨道，你还待在我原来的轨道里，对吧？你陪着我待在我原来的生活轨道里，这就是42节的属灵意义。那耶稣说呢，不对，我要走的，我要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这话语的。所以这其实就构成了一个呼召，你呢要跟着我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我们今天最后会做一个结论。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注意了吗？对吧？所以第四章最后的答案其实在第五章一开始给出来，对不对？大家不是舍不得吗？那舍不得你还有一个选择嘛，就像第五章十一节也可以，你舍不得那你就做第五章十一节就可以了，耶稣不会拒绝你的，对吧？ 你撇下一切所有的，你跟着耶稣就好了嘛。阿们。你再多人跟着他也可以的。是吧，我们知道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还是男人，加上妇女儿童得上万人，两万人了。那几万人跟着耶稣，主也不会觉得太多了，我喂不饱。没有。所以在这儿我们注意到，当耶稣开始行动的时候，他是主。一定要记得他是主，不是我是主。那他是主就意味着呢，我得做个决定，我要不要跟着他。所以我们来看彼得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这是我们看的第五章的这个重点啊。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非常有应用意义，这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啊。我们来一节一节看。五章的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要听神的道。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三节呢，第一节在讲呢，耶稣站在一个湖边，这个湖呢就是加利利湖。格尼撒勒呢是在加利利湖的西边的一个地名。只是呢，这个镇，这个城镇也叫格尼撒勒，那这个镇呢，边上那个湖呢，其实就是这个大的加利利湖，所以他管它呢就叫格尼撒勒湖。这个镇呢，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待过的、经过的这个镇啊，所以他在这个湖边讲道，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啊，所以众人拥挤他的意思呢，就是大家想要听，说你怎么会拥挤啊？那比方说我们今天说有一个地方有非常好的产品正在卖，大家就会挤过去排队。挤代表 desire, 对吧，挤代表愿望，对不对？如果那个东西你干脆都不要，你会去挤吗？你不会去挤。如果那是个很好吃的餐馆，你可能会挤着去排队。如果那个地方你吃一次你从来都不想再去吃了，你就不会去挤。挤代表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东西好，我想要。所以呢，这是我鼓励大家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到主面前去呢，都是要显明自己的 desire 的。大家一定不要觉得好像我到主面前去呼求他，我想要他来教导我，这个是不好的，是非常好的。圣经啊，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呢，反复提到过这种画面，就是一个想要得着他真理和恩典的人啊，都是要显明他的 desire 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次呢，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一群人把这个房子都围满了，有四个人抬了个摊子来，他们进不去，他有两个选择，第一呢，下次再来，第二呢，我把房顶拆了。他选择了后者，把房顶拆了就意味着我一定要听。我们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能有这样的 desire 吗？我生出来的愿望，主，我一定要听。还有呢，有两个瞎子在耶利哥城门口坐着，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两个瞎子听见耶稣来了，喊：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这个时候门徒就喝止他们，说不许喊。如果是你，有人喝止你说不许喊，你会怎么样？你就不喊了，你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他不让我喊，我就不喊了。然后瞎子呢喊得更响一点，再喊一遍：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大家想一想，主为什么要让他喊两遍呢？他的 desire 嘛，他的愿望，他的愿望。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生出那个寻求他的愿望，我想告诉你呢，你一定不可能到一个程度把主权交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他无非就是你饭后的谈资而已，也就是说说听听嘛，对吧？在《使徒行传》里这种例子还少吗？在雅典有一个 特别著名的地方叫雅略巴谷，雅典人是特别喜欢在那干啥的？我们用一个通俗的中国的俗语来说，其实就是砍大山啊，就在那聊聊世界大事啊，估计是。然后保罗去讲了一篇道，有几个人听了，很可惜。就是每个人如果带着的心呢，我就是说说听听，圣经是这么描述的，说每一个人在雅略巴谷的人呢，就把不同的各地的事来说说听听。耶稣很可能就是各地的事之一。但我们呢，我说主啊，我要去拥挤，我拥挤，我要听你的道，我要听神的道。所以这个背景是非常好的，这是一群想要听神的道的人挤在那里，然后挤到一个程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因为耶稣显然他是背对着水的，对吧？然后呢，面对他的那些人呢，就一直挤，一直挤呢，他没办法，他得要到水里去找一个讲台了。所以在那一天呢，彼得的这艘船呢，成了耶稣的讲台。众人一起到水边不可能再往前了，然后耶稣在水面的往前一点啊，一艘小船，他站在小船上，面对着众人，他开始讲道。这个是当时在讲道所发生的事。然后呢，我们注意第三节呢，这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上西门就是彼得啊。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所有这些带领是谁在带领？耶稣在带领。但是耶稣把船的用途改变了。再说一遍，耶稣把船的用途改变了。船是用来打鱼的，耶稣把它变成了讲台。神会把我们生命里我们认为某一样用途的工作、能力、职位改变的，改变成的方向都是一个讲台，对不对？你可能是一个公司职员，耶稣最后带你去传福音；你可能是个送外卖的，耶稣最后带你去传福音。你可能是个打铁的，耶稣最后带你去传福音。你可能是个打鱼的，耶稣最后带你去传福音。Right? 你做什么都重要吗？不重要的。但是问题是，你得愿意啊。我经常在想这个故事啊，我已经把自己带到西门的，就带到彼得这个位置，我会发现我有很多坎都跨不过去的。假设我一门心思就想着鱼哈。而且大家要记得，头一天晚上我没打着什么，他下面讲了，第五节，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如果是你，你打一晚上鱼没打着什么，这时候呢，大概在掉眼泪，对吧？大概是至少是比较伤心嘛，对吧？没打着什么，你哪会哪？首先我没心思听到，啊，那其次呢，来了那么群人，我还嫌烦，对不对？这很正常，我说我自己哈，我觉得如果是我很辛苦的工作了一晚上，是一点也没有成果，我可能心里就比较烦躁了，还家里也下来了那么多人，还挤在我船边上，还上来一个年轻30几岁的木匠，还要让我把船撑开去，我说这是我的船，对不起，我说你要不就找别人吧，我要下班了，我是不是？前提是什么？我愿意把它放在主手里，让它来用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一永远都看见，它总是这两面：神的恩典和我的愿意。神什么时候恩典会让我看见呢？我愿意。到这个时候，彼得还是没有看见那极大的神迹，对吧？这个神迹在后面是让彼得恐惧战惊的神迹啊。就这船鱼打的不得了的鱼，但是如果彼得在一开始就不让耶稣上船做讲台的时候就把耶稣拦住了，后面可能看见吗？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彼得在一开始的顺服的时候只有一种可能， 他会，就是他想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对吧？我相信彼得在这个时候一定想不到他会打一船的，他会打一船的鱼啊，会让人非常惊诧，他肯定想不到。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想多了解一下他。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彼得这时候不再是个渔夫，他其实是个助教来的，是吧？是吧？大家知道助教的意思吧？就是教授要讲课，助教干什么？帮教授放幻灯片，对不对？就放一下幻灯片啊，教授要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教授说把船撑到我水里，就撑到水里去了。教授要坐下，你不给他搬张凳子。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大家想一想，这有什么好处？你最近呢，是吧？你听得最清楚，是吧？谁？比如我可能来得晚哈，我可能还比较羞涩，我也不愿意去跟人挤。你知道我在哪吗？我在十米外啊，我看的全是人后脑勺，是不是？对不对？谁听得最清楚啊？彼得，为什么？因为他就站在耶稣边上，耶稣坐着，他把凳子拿给耶稣坐着，耶稣讲每句话他都听得最清楚。好，我再想问大家，他做的这个选择他有损失吗？地上的，我是指他损失了什么？他什么也没损失，因为他刚打了一晚上。你就算不给耶稣去做讲台，你也回去睡觉去了。其实睡觉大概也不会，估计回去发脾气，因为一晚上没打着嘛，是不是？阿们。这个时间，我用我通俗的话来说，是他的垃圾时间，是吧？神有没有让他说，你昨晚上不要去打鱼，我来给你讲道呢？没有，你要打鱼你打，打完了你在船上你也没活干，你最多就是把那网补补嘛，你补补越补越赌气啊，越打不着鱼，很生气。那你为什么不用这没有意义的时间，你交给主呢？我经常在想啊，很多人今天在周末的时候啊，周六周日，尤其礼拜天啊，他排的事情满满的。其实满满都什么事呢？就想想也都没什么意义的事情，是不是啊？无非就是出去打球啊，出去玩呐、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呐、对不对？就这些事，还能有什么事？就这个事情你不做呢，你好像也不会少点什么，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时间，你安静一点去听一听神的话呢？是吧？前两天啊，我碰到一个以前的朋友，他说呢，国内前一阵不是封控嘛，然后他说我就在家待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是我离主最近的时候，因为被动啊，啥活也不能干嘛，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坐下来读经了。现在大家知道主的美意是什么？主经常让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其实是想告诉你呢，你为什么不停一下呢？你安静一下，你老忙忙乎乎的干什么？你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就能够听我说话来。这就像一个妈妈想跟孩子说话，你就看他楼上跑到楼下，楼下跑到楼上，一天要有25个小时，他能跑25个小时。这你怎么跟他说话呢？没法说。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对吧？我们一天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神怎么跟我们说话？我们再想一想埃及的十灾，神每一灾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这个灾里啊，你没有办法再继续你原来的生活方式了，你一定得停下来，对吧？水变成雪了，你必须得去挖井了，否则没水喝。这个时候呢，你什么婚丧嫁娶，你怎么弄？你当天就没水喝。你说我买了五对牛，你牛喝什么？你说算了，五对牛等会儿去看，我先挖口井。注意了吗？你要原来的轨道停下来。苍蝇这一灾，那么多苍蝇你怎么工作啊？那么多青蛙你怎么工作啊？你被动要停下来，停下来你好想一想来。尤其是到最后第九灾的时候，有三天的黑暗，三天的黑暗像不像我们 被锁在家里三个月。在那黑暗你能干什么吧？啊，你那抓苍蝇都不用抓了，黑暗就是黑暗，那也你也没有死，但你起不来，你就坐在那儿，啊，你做什么呢？你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呢？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不安静去听一听他的话？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渔船变讲台的过程，就是我们安静下来听主话语的过程。当你一安静一听，你凑在他跟前的时候，你就听得最好，对吧？那彼得那天蒙福了，他的第一个谦卑让他自己怎么样呢？让他自己坐在耶稣边上，站在耶稣边上，他听得最清楚啊。耶稣把他的渔船改变了功用，成了讲台啊。那耶稣在船上教训众人的时候呢，讲完了第四节，对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先等会儿讲第五节，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三节讲道之完就要出去打鱼呢？耶稣难道就为了去打这网鱼吗？为什么要打鱼？神迹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信心要建立起来呢，我必须要看到点什么。虽然呢，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但是不等于他不会让你看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呢，有一个叫多马啊。那多马呢，耶稣复活之后呢，向许多门徒显现的时候呢，那次多马不在。然后呢，门徒跟多马说主复活了，多马不信，说我必须要亲眼看见。我不但看见，我要手去摸，还有摸他的手上的钉痕，摸他肋旁的枪伤，我才信。然后呢，耶稣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你这么信心小啊，这么信心小我就不要你了，这是我们的败坏啊。耶稣就显给他看，不但显给他看，还让他摸。所以今天看见啊，很多画家啊，地上很多画家画这个主复活的画面的时候啊，都会有这么一幅，就是有个门徒呢，拿个手指头去探耶稣的肋旁，低着头那个画面啊，耶稣让他探，这个人就是多马，这是很著名的画面啊，就拿个手去探一下。那但耶稣也讲了一句著名的经文，就是我刚才引用的，他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你看见了才信也好，但是有比这更好的，就是你听了他的话就信就更好。所以主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要用一个神迹来证明他所传的道，这就是这一网鱼了。大家要知道，这一网鱼啊，不单彼得看见了，雅各约翰看见了，那船对面密密麻麻的人全都看见了，对吧？那一讲完就说去深水打鱼，你觉得这帮人会走吗？是你会走吗？你不会。你看主要打鱼，看一打上来，我估计很多人都恐惧战惊了，是不是？会信吗？肯定会信吗？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主要做的事情啊，医治和赶鬼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信他的道吗？他的道最终归结在哪呢？他说你要信我，最终归结在十字架上吗？对不对？所以治病赶鬼传道最终的终点都在哪？就在十字架吗？而治病和赶鬼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佐证，来证明耶稣所说的是真的，让你信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把医治把神迹当作追求的目标，就太可惜了，是不是？神会不会有呢？会有。会让你看吗？会让你看。但如果你没有看就信呢，我可以跟你说你就有福。如果你说我实在信不了主，你让我看一下呢，主也让你看一下，这点我坚信。但是呢，你要记得你看了要信的，看了要信的啊。神迹看到了要信的，最糟糕的就是看见了扭头不信 还跑了。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啊，是我听David 弟兄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就我们现在周五晚上 David 弟兄在跟大家查经，对吧？在讲这个教会的系列，对不对？他年轻的时候，他信主的时候在大学信的。然后他大学信完以后呢，他就很有负担去跟其他人讲福音。然后呢，他的一个同学就不信，说我也不行，我要看，就跟这个我们的大部分人一样，你不是嫌点东西让我看，我不信。啊 ，David 呢 ？David 很高，对不对？他非常高，对吧？对，然后他就站在桌子上，他拿了一个陶瓷杯子，他把手举起来，然后呢，地板不是地毯啊，是地板啊。问那个同学，说要手一松，杯子会碎吗？那同学说肯定会碎，一定会碎。他说不碎，你信不信？不碎我就信。他手一松，砰，杯子在地上弹了两下，一点都没事。那同学说：“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不行，啊，这我不能信啊，这不能信啊。神迹是为了让你信，但是呢，神迹也可能让你更软弱。所有神的作为都可能有两个后果。神的话是为了让你信，神的话也有可能让你更抵挡。永远都取决于你的选择。”我们一生有许多危机时刻，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当光照亮我们心的时候，我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因着骄傲，因着原来的生命的轨迹，因着许许多多原因，我下意识的就转头走。我们其实不知道，这样的动作就杀了我自己。你要知道，下一次呢，神要，我并不是说这个人说我不信的，这个人自此就不得救了，下一次神要救他，要做的功要更大了，对不对？就我实在是一灾比一灾厉害的，对吧？我们难道真的要经历极大的眼泪和苦难才去信吗？我真的不希望是这样，真的不希望是这样。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我愿意，我看见了我就信啊。所以主在这个时候第四节这样的一个转折，你是很难想象的，对吧？我们今天大学教授讲完道，讲完他的课，他把这个包一卷他就走了嘛。他没有说我现在讲完课看我啊，我要给你们打鱼啊，不会，他也做不了。但是主耶稣说，好，现在我们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好，第五节来了啊。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第五节很关键啊，关键在哪呢？因为这个太挑战我的信心了。我们这里要注意几个身份啊。第一呢，西门彼得的身份是一个专业的渔夫。他不但是个专业渔夫，他的年纪呢也比其他主的其他门徒有好些渔夫。这些人显然呢年龄啊都比西门彼得要小一些。所以他是这帮人呢天然的一个领头的。那我们几个证据哈，第一呢，就是西门彼得是有妻子的，就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其他的呢，大部分呢，因为他有岳母嘛，对吧？我们刚查过了，对不对？有岳母就是肯定有妻子嘛，对。那其他一些呢，我们注意到呢，都没有提到过有家庭，显然呢都是年轻人。第二呢，西门彼得有刀，这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拔刀要保护耶稣的时候，那刀拔出来啊，就他有啊。把那个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的，其他人没有的。在这个时候，罗马的时代呢，有刀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有的，对吧？刀就是武器啊。所以他是谁呢？他其实是，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不但是会打鱼，而且是呢，打鱼的里有一点小官职的，有点小官位的啊。因为呢，在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个鱼哈，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是要上贡的啊，是要往那个罗马的那个高阶官员，甚至往皇帝那去送的啊。所以彼得的这个身份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20岁出头的打鱼的实习生了，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的身份有一点像约翰福音三章啊，尼格底姆在所有的法利赛人里的身份。他不是个普通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一个大教师来着。彼得是一个专业熟练的渔夫。好，第二个身份，耶稣的身份是谁？耶稣地上的身份是一个木匠，大家知道吗？因为耶稣养父，也就是约瑟啊，玛利亚的丈夫，是一个木匠。那耶稣从小呢，跟着他的养父学的就是木匠。那耶稣如果说他要地上会点什么技能的话呢，就是会做木匠。那年龄上谁更大一点呢？甚至可能是彼得更大一点，完全有这个可能啊，我们不敢做判断。那至少呢不会比耶稣小很多，如果因为耶稣那时候30岁出头。好，那现在麻烦来了，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的一个木匠，甚至可能年龄比你还小，我是一个专业渔夫，现在他告诉我要出去打鱼，最后还不算，我头一天晚上刚打了整整一晚上，一点也没有打着。我想问你，你会怎么选？啊，我们想一想，把自己放在彼得的鞋里，啊，我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我觉得我是彼得，我会怎么选呢？你会去吗？你会去吗？你不会去的。你会说为什么要去呢？我刚打了呀，我比你懂哎，我打鱼打了多少年你知道吗？不可能有鱼的，不要去了，你没打过鱼。彼得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重点是后面半段，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们今天许多人蒙福就蒙福在后面半段，就是我不管我弄不弄得明白，我先听你的话去做。我们跟着主就是个道理，而且你会发现呢，主让我们建立信心的场合，你不用付出真的代价和成本，就是放下自己一点骄傲而已，对不对？彼得这时候把船撑出去，他会少什么吗？他会少什么？这不是个什么机帆船啊，连油钱都不要的，是不是啊？就是一点网，就他一点体力，对吧？如果耶稣也是打了3个小时什么没打着，你觉得彼得能信他吗？也不能信他，对不对？你要验证需要很长时间吗？不需要。那你为什么不出去一下？彼得不出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骄傲。我再说一遍，彼得不出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骄傲。我的面子，我不肯听。如果他不出去，这网鱼他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带领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往往给到的环境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呢，很多人来寻求主的时候都是一个极大的难处，到了一个地步，比方说疾病。疾病不是一般的疾病啊，不是说你感冒了。你感冒可能祷告啊，祷告一下啊，其实你也没有真当回事，因为你感冒不会死的。有可能是什么呢？你查出来癌症第4期，然后医生说呢，你就吃好喝好就行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祷告吧，你要祷告吗？啊，要不要祷告？要祷告啊。你不祷告会少什么吗？不会少什么，是吧？啊，你觉得我不祷告是不是癌症就第五期了？不会的。因为医生已经说了癌症4期，你可以吃好喝好就可以回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就我死都不要他。阿们，对不对？就我死都不要神，就这一个原因。他觉得很不是不很荒唐啊。我们就不往旧约翻哈 我帮大家讲这个故事啊。我经文的出处我告诉你们啊，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应该是啊。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一个很长的故事，叫乃曼的故事，大家可以记笔记记下来。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一整章，乃曼的故事。乃曼也是一样的，这个亚兰王的将军，你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啊？他得了大麻风，大麻风是绝症，必须死的，而且没人医得好。我们在第五章，路加福音五章的这个第一个故事讲完之后，后面就来了个大麻风。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能讲到那大麻风，所以大麻风得不了医治，除非神迹。好，现在来了，神借着一个使女的口，让乃曼呢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我们简短的说，大家知道以利沙让乃曼做一件什么事吗？以利沙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你就必好了。乃曼非常生气，乃曼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在我患处摇个手啊，或者祷告一下，我觉得得有点外部的动作，去洗七次，我们家乡的水不比这个水清得多吗？乃曼很受冒犯，他就想走。大家注意了吗？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的骄傲是会被主的命令冒犯的，对不对？我不肯做呀。最后乃曼身边的一个仆人提醒他，他说，如果先知让你洗是让你得医治，你不做呢？乃曼突然想明白了，对呀，我洗了我又不少什么，为什么不洗呢？我一个大麻风，我在一条河里我洗100次我还是大麻风嘛，我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对不对？大家发现耶稣有很多的医治都是这么做的。约翰福音的九章，那生来瞎眼的瞎子，耶稣最后吐了唾沫和泥抹在他眼睛上，又给了他一个命令，让他去什么？让他下山去希罗亚池子洗一洗。一个瞎子从山上走下去，那是需要一点忍耐的哈，但是呢他会少什么吗？不会少什么呀，因为他这辈子就是这么走的。他要从山下走到山上去讨饭啊，去圣殿，再从圣殿下山，他每天就这样。那你多走一次为什么不可以呢？就跟彼得打鱼是一样的呀。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听见这道，你有极大的需要，你都不愿意到主面前谦卑跪下来向他祈求的话，我想告诉你呢，你很危险。这说明你的骄傲使得你死都不愿意相信他。你宁可去相信那某个庙、某个山、某个洞，那些都要你要钱的，朋友们。不是吗？你宁可相信那比一个人还高的一炷香你去烧，你宁可相信这样，你不相信我就跪下来我祷告求一下他，我能少2两肉吗？我的癌症会更激烈一点吗？我就去打个鱼我能怎么样？为什么不去呢？好，彼得的蒙福就在于他说，我依从你，我就去。盼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谦卑啊。好，第五节还没解完，我们再回到前半段。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啊，这个有意思了啊。他在讲谁呀？他就在讲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朋友们， 我们在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整夜劳力也打不着什么。啊，我们辛劳做工的多少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打得着什么呢？你不经常是这一网打下去没打着什么，那一网打下去打着两条，就是这样的。世界能让你非常这个像这个网险些裂开的这样的收成啊，不可能。大家不要认为世界是我们的朋友。我最近一直很诧异的一个事儿，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啊，就从很小开始就很焦虑，很小开始，就几岁开始，十几岁就卷得不得了了，就非常的焦虑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友好，的确是这样，是不友好，因为他不知道他未来能去哪里，因为他不知道未来工作在哪里。对吧，我们多少在这里的一毕业就失业，那很正常啊。所以他很焦虑，那我觉得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不是彼得第一次一晚上没打着什么，彼得后面还有一次。在哪里？熟知圣经的是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的21章，对不对？对吧，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第二节啊，对，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啊，并拿但业还有西皮太的两个儿子啊，有这几个人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注意第三节的最后说什么，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故事要翻到这里来读呢？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21章彼得在打鱼的背景是什么，是耶稣复活了。他们不是太相信，他们跟主呢没在一起。所以大家注意嘛，当我们在主里沮丧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回去打鱼，注意嘛，是不是？打鱼代表什么？打鱼就代表我在地上我喜欢做的工作，打鱼就是我在地上或者是养生的或者喜欢做的事，这就是打鱼。就我在主里的时候呢，我会愿意跟主在一起。当我发现呢，我不知道主在哪的时候呢，我把主弄丢了呢，我就会出去打鱼。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每次都打不着，这是圣经讲的，是不是？他一晚上他都打不着什么。我们的确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有一个诗篇给大家做这个阅读的材料啊，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就诗篇的107，诗篇的107，大家记一下啊，诗篇的107，是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有关系的。诗篇的107的整个诗篇呢，就是在讲我们怎么到主面前去求他。他讲了四种完全不同的情形，一种呢是在旷野漂流的。一种呢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的，就是我很沮丧。还有一种呢是因着苦难连饭都吃不下去的，有疾病的啊，就是第17节。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做生意的。诗篇的107篇的23节就是在讲做生意啊，就是打鱼了。他把做生意的情况描述得清清楚楚。就是所有在地上工作的人都会有感觉，就是这样。他说像什么？他说就像海中的波浪啊，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我就像喝醉酒的人东倒西歪啊。然后27节，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形象吗？但是这四种情况最后归结到都是一个出路，他们在苦难中 哀求耶和华，然后神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这是个非常美的诗篇啊，鼓励大家一定要去读啊。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五章啊。那一晚上打不着什么才正常了。我想问大家，如果那晚上打着了，大概率后面那个事情呢也不是这么走的，是不是？我们人什么时候会谦卑啊？打不着才谦卑啊。你次次晚上都打着了，你说我们今天有些要抬杠的，说那是你水平不行啊，你不够聪明啊，你读个哈佛出来啊，你就啥事都搞得定了。对，那就意味着呢，他离得还远啊，总有让他觉得走到头的时候。那比方说这个癌症四期啊，那就走到头了。那每个人最终躲不过去的都是死亡。所以神让我们在我们的尽头啊，能够看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他才是那个恩典的主啊。所以第五节，五章的五节是恩典的起头。恩典的起头既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又是我凭着信心愿意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又是神的命令非常清楚的时候，对吧？神清楚地说下网，神清楚地给了命令，我信心的一小步，我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是自己一点面子，同时呢我啥也没打着，我知道不是靠我自己的力，对吧？如果这网打上来是头一天晚上彼得在那已经打了几百斤了，你觉得彼得会说什么？那波鱼还在呢，是不是？对吧？内茬还在，你又碰上了啊。对对，所以很清楚的，不是彼得自己的力，神的恩典，彼得一点小小的信心。好，第六节往下啊。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好，这里我们来解释这个恩典和神迹啊。这个神迹实在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两个词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网险些裂开，一个呢就是船要沉下去。网险些裂开说明到了网的极限，产能极限，对吧？船险些裂下去呢，沉下去呢，说明到了船的极限。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给人恩典，就是给到你能装的极限。圣经一直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圣经在旧约了怎么描述神的祝福啊？他说你的斗啊，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他是假设呢，你拿一个斗呢去装米啊，怎么装呢？要摇，摇嘛就是空隙都下去了，按那些空隙再下去，然后呢里面塞满了以后呢，你要尖嘛，你不能平啊，你还可以装，你尖，上面是尖的，下面才是往下流的，叫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这个是神祝福非常形象的一个画面。好，现在问题来了，我呢拿了一个小试管到神那里去，他也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啊，没错是吧？那这个这神是对人都是一样的嘛。老陈弟兄把他们家的缸拿去了，也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啊。最后我说神啊，你不公平啊，这老陈弟兄他需要不如我大呀，我一家人指着吃呢，你给我一试管吗？神说你的器皿呢？器皿，对不对？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读，我也把这个当作阅读材料给大家去读。列王记，也是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 第四章啊，列王记下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也是个故事啊，大家去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器皿的道理啊，旧约列王记下的四章一节到第七节，我跟他解释啊，我就讲一下这故事就好了。啊，以利沙也是先知以利沙，他有个门徒，啊，门徒死了，那旧约时代寡妇和孤儿是最难过日子的，啊，他没有劳动力嘛。田就没人耕嘛，最后呢，他们就要活不下去了，啊，就去求以利沙。这时候以利沙问了他一件问题，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们就瓶子里还剩一点油，再没有了。”以利沙说：“那你这样，你去问邻居家，注意要什么借器皿，而且加了一个词，不要少借。”第四章的第三节，不要少借，大家把这个词划下来，借空器皿不要少借。为什么不要少借？我们后来就知道了，因为他借完之后呢，他就告诉他呢，你把油往器皿里倒，他就发现油一直倒不完，一直倒不完，一直倒不完，倒到什么时候倒完了？他问他儿子还有器皿吗？他说没了，油就倒完了。大家知道神的祝福取决于什么吗？取决于你器皿的大小。阿们。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哈。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注意这里器皿有两个。第一个是那张网。第二个是那两艘船。神把两个都铺到了顶。对不对？注意在当场一共几艘船呢？我们怎么知道？在第五章的第二节讲。只有两只船弯在湖边，而且呢，其实去打鱼的只有彼得这一只船，注意了吗？另一只船是借来的，是吧？是吧？就是你快来，我是装不下了，赶紧来。两只船，好，我们这是直接的含义哈。我们看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什么是我的器皿呢？想一想，你在座有一些已经有日子的基督徒，想一想，什么是你的器皿？
信心。
信心。阿们。信心，对不对？
我想想他那个当的那个。
对。
我的诗歌。
对。大家想想，为什么是信心呢？
我是鼻动子。
为什么是信心呢？为什么我会带个小试管到耶稣面前去？我不相信呢、啊，我去看一看，我试试看，是吧？不就撞得满吗？对吧？这个弟兄带个小杯子也去看一看。老陈弟兄直接把缸扛过去了。啊，他信，我信嘛，我信我才会把缸扛过去了。啊，那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去借器皿的时候，他得要怎么样他才会多借啊？他怎么样他才会多借？他相信嘛。啊，他信心有多大他就会借的有多远嘛。是吧？那时候如果要有公交车，他能到隔壁县就去借了吗？是不是？他信心有多大，他就能看见多大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你信吗？你信就能看见。这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怪别人，你更不能怪主啊，因为主呢，他就像这个米一直倒不完一样。是吧？到你这，你器皿太小，他只能到这一点，那你就走了啊。后面那个排队上来拿了个大缸，对。所以我们每个人跟主说，我们说主啊，求你拓展我的信心，让我更加相信啊。但是呢，信心取决于什么呢？我们刚才看见，信心取决于谦卑嘛，是吧？阿们。因为信心的对立面啊，就是相信自己。作为一个渔夫，居然靠一个木匠搞出了两船鱼，多少有一点伤害自己渔夫的名声啊，是不是？啊，作为一个很厉害的做生意的人，居然还要去祷告，多少有点伤害这 CEO 的抬头啊，是吧？是不是？再想一想啊。你有多大放下自己，你就有多大看见神的恩典， 你就有多大的信心。信心的对立面就是你死得多彻底，你死了你就看见了，你还活着你就自己熬着吧。啊，那我们再看哈，这还没讲完，我们再看。那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两个同伴啊，在这里的身份是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哪一种人呢？他是神的恩典溢出来的时候啊，那见证人，对吧？他不像彼得啊，彼得是跟着就是亲身经历的，对不对？这两个人呢，在其他的故事里啊，也有这样类似身份的人。比方说呢，我刚才讲的，耶稣在讲道，有四个人抬了摊子来，摊子是那个经历的人，那四个同伴，注意了吗？那是抬他的人，看见了吗？看见了。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他的同伴啊，你要不要付出信心呢？也要的啊，要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你把人房顶拆了，如果没医好呢？啊，你不要赔钱的吗？你房顶就这么拆了吗？你就医好了也得赔钱呢，是不是？你如果想的就是你自己，你可能去拆房顶吗？如果这几个同伴想的就是他自己，他可能跑去真的把船开到河当中去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我们有完全不同的角度。神在每一个的例子里啊，都会让你呢得着一点益处。你可能是那个当事人，就那个瞎子啊，这种情况呢不多啊。我们不是一直就今天瘫了，明天瞎了，不至于啊。但是呢，我们总会有这么一次啊。那我们有可能呢是他的亲人，有可能呢是他的朋友，也有可能呢是抵挡神的人。我记得好像是应该就上个月吧，我们有一次分享啊，我在主日的时候，我用的是约翰福音的11章啊，那玛利亚马大的弟弟拉萨路死了，做经文来解释的。还记得我们当时怎么分享？11章的主题就是死亡了，对不对？这个死亡的话题面前，有好多人面对这个话题，有谁呀？有耶稣的门徒啊。听到死亡很害怕，因为他们去耶路撒冷也要被打死的。还有呢，还有更远的是一群犹太人呢，看着他们家死了一个人很伤心啊，过来安慰他们。还有呢，自己的至亲呢，两个姐姐啊。还有呢，如果死了我是拉萨路啊，我自己啊，看见了吗？但是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这个神迹，是吧？阿们。拉萨路就是死里复活，你去问他，他说我在死里死了4天，我活过来了。还有他姐姐，还有犹太人，还有门徒，注意了吗？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问题是，你千万不要做另外一种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看见了这个复活，但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这下不得了，那这个一直这么下去，那罗马人要抢我们的地图来。你看见一个死了4天的人复活，还在想自己那块地的，这种人没治了，是不是？如果你看见一网木匠打上来的鱼，渔夫都觉得不可能的，你还觉得我不要去信，你大概也是有点问题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无论是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主一定会让我们多多少少看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恩典。在所有这些恩典里，主都是要我们做到一个动作，就是第8节的动作。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有意思哈，我很早的时候刚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我在世界也工作很多年啊，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彼得这个动作很奇怪呀，对呀，为什么 我说为我说如果是我，我可能就说主啊，要不我们开个公司吧。我负责提供船啊，你负责指方向，对吧？对啊，对对 ，PE 啊 ，PE， 你负责提供方向啊，你说指哪，我就去哪啊，我把船搞来啊，这生意就做大了嘛。怎么我就是罪人了呢？因为那时候这比较骄傲嘛啊。现在知道彼得的反应真是对的，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恩典。彼得知道对面站着的这个是谁呀？为什么人会跪下来悔改？当你知道对面站着的就是你邻居，你当然不会跪下来悔改。对面站的是神自己，你才会跪下来悔改。你怎么知道对面站的是神呢？因为你知道这不可能出于人。我这辈子没打过这样的鱼，所以这不可能是人做的。当人碰见神，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所以我们要看到啊，这里真正的悔改啊，总是信心之后的动作。彼得先付出了信心的，对吧？就是我愿意相信你，然后呢，我见证你的信实，你真的是活神。然后人的在知道主耶稣是活神之后，一定会有这个动作。你不一定是当着众人的面，你可能自己在你的内室，你会跪下来说：“主啊，对不起，我是个罪人，求你原谅我。”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如果不经历回转呢，我没有办法得着神的祝福。因为我那个器皿呢，再多也是脏的，大家知道，我可以去借很多器皿，但是脏的我怎么去装呢？是吧？神是不是要祝福彼得？要啊。但如果彼得还是个罪人，他打再多鱼，最后都去喝酒喝了，有意义吗？都去挥霍掉了，有意义吗？我们今天难道地上神给每个人的供应都不够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都不是自己所需的，都是自己所欲的。用通俗的话来讲，都是自己作掉的。很多时候神并没有让我们去做这些，但是彼得他看见了我不配，我是个罪人，我生来我就是个罪人。然后你会看见他的悔改啊，和我们常听见的我悔改，我从小到大我 ABCDE 列下来这些事啊，跟主说这个对，这个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呢，当你见到主的时候，那发自内心啊，跪在他面前匍匐在他面前的这一次悔改啊，你根本没有去数算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你是从你的根本把自己否定了。大卫什么时候说我是出母腹就是犯罪的？大家想一想，他跟拔示巴犯奸淫那个事情之后呢，对吧？他说我从母腹开始就是犯罪的。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他没有说我卖鱼抠了别人多少钱，他不是这么一条的来数的。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犯罪的本性和罪性和罪行是有差别的，弟兄姊妹们，悔改是要悔改自己的罪性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去悔改一条一条罪行，罪行是要悔改的，但是宗教也告诉你要悔改罪行的，对吧？佛教告诉你悔改罪行的，不是吗？对不对？他也告诉你，你不能有贪嗔痴的呀，那贪嗔痴也是罪嘛，那也是一条一条罪行嘛。但是佛教不会告诉你，你从生出母腹就是犯罪的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你是全然败坏的，一点指望都没有。所以悔改人的罪性啊，是真的悔改在神面前。就当你悔改罪性，你一定会悔改罪行。你悔改你的罪行，你不一定会悔改你的罪性，就是这么个关系。因为什么？你悔改你的罪行，你觉得你可能还是可以改良的， 对吧？我就以前没做好嘛，现在做好一点嘛。你要知道，你没发动机就坏掉了，这才有救嘞。所以叫重生嘛。耶稣从来没有告诉你，他要把你变得更好，他要生你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怎么可能变得好呢？我变得好，耶稣为什么要死呢？他死而复活了，我也得走一样的路嘛。那我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呢，说明我原来根子我就烂掉了。亚当给我的就是一个犯罪本性的人，这就是彼得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是个定性的话，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有 sinful nature 的，我是一个犯罪本性的人。这个悔改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就得救了。所以人得救是怎么过程，大家注意了吗？我先放下一点点信心，跟着主我去看啊，看见了，然后我知道自己碰见谁了，然后我说，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我们再解释一下，主啊离开我这句话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离开我？对，我们要知道呢，当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犯罪本性的人的时候，最害怕碰见的就是审判主。所以当你知道审判主站在对面的时候，你知道，主啊，我不配得，求你离开我，你是圣洁的。但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主却不但没有离开，反而与他更近了。哎，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第十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说不要怕，哎，你说主啊离开我，主就告诉你不要怕。你说主啊来看我，我是个好人，主说那你要自己担当你罪的后果，对吧？很公平的。所以在这他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就是我刚才说的，彼得是那个神迹中心的人，同在的人是边上看见神迹的，而他们都惊讶，意味着呢，这知道不是人所能做的。然后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主这次招了三个很重要的门徒啊，我们以后慢慢会讲到，今天时间原因我就不把这三个人展开来讲，我们讲到下一次再提。主身边十二个门徒里有三个最重要的门徒一直跟着他，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只带这三个人，就在这一次里一起得救的，彼得、雅各、约翰。为什么是这样，以后我们来解释，并不是因为主厚此薄彼，是有别的原因的。但是呢，注意在这一次里三个渔夫，一个是亲身经历的，一个是边上看见的，但三个渔夫都到了同样的悔改，说主啊我们是个罪人，然后一起跟着他。然后主的呼召很有意思，他说不要怕，这个我们能理解，让我们放下自己的畏惧。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很重要。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解完，我盼望下一次我们就从十二节开始了。得人如得鱼就是从这里来的，主要让我们得人如得鱼，意思是什么呢？神在我们得救之后是要让我们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里去。我们在信主之前，地上的工作是我的全部，信主之后，地上的工作只是我养活自己的方式而已，没有更多的意义了。因为你要吃要穿的够用了就够了，剩下的呢你也死也带不走的，这就是地上工作的意义。但是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从得救之后开始，就是什么呢？就是跟着主得人。 大家注意呢，得人和得鱼啊，要的都是信心，对吧？对不对？那天得鱼，他们的信心也是要付出去的，得人也是一样的。但区别在哪呢？那网鱼打得再多，也有吃完的一天。所有得救的人都会活到永远。两个哪一个更重要？得人更重要。所有得救的人都会跟你在永永远远里，在天上，他见到你面的时候都会感谢你。你觉得你要做什么？你吃过那条鱼早就没了，无论你是红烧还是清蒸早就没了啊。那网鱼呢，估计吃不了一个月的啊。什么才是真的呢？得鱼是短暂的，是今生的，得人是永恒的，是长久的。所以这个是神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你得做永恒里有意义的事才是有意义的嘛，对吧？你哪怕把你的船最后变成了个讲台也可以嘛。神说你因着基督的名给人一杯水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但是呢，你真的要做好这件事也还是信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一个网放下去，很多鱼上来，人也是一样的，是神的命令使鱼有的，也是神的命令使人得救的。我们在跟主一起得人的过程中，永远都是彼得的这个角色。你救不了人，但是你可以给教授放幻灯片嘛，是吧？你可以撒网。所以你会注意呢，如果你觉得是你救了这个人呢，那你要小心。就好比你觉得那天是你打了这网鱼，是你打的吗？好像也是，但你知道不是，这就对了。这个人是你救的吗？好像也是，但你知道不是，这就对了，啊，一个道理。好，最后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两只船拢了岸，按道理呢应该是去庆祝了嘛，为什么一船鱼都不要了呢？你当他们看见他们对面的是谁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世界活到了永生。我们得救的时候其实是换了一个世界在活的，就是我不再活在今生了，我也不再活在地上了。那你说你不还在地上吗？是的，我是天上差来的那个大使，那个使者，就我的家不在地上。当你的家不在地上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去纠结这网鱼你去怎么分了，那是地上人的事，他们爱怎么分怎么分，我当天有一条鱼吃就够了，咱们是吧？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才叫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耶稣。他撇下一切所有的反而得着了全部，他可不傻，因为那网鱼是那个活人打上来的，那个人叫耶稣。你跟着耶稣，你什么时候不可以打鱼呢？是吧？一个家如果有几个孩子哈，聪明的孩子哈，都知道呢，不要去抢爸爸妈妈给出来的那个新年礼物，要去什么？要去追着爸爸妈妈自己，是吧？你抓着他，你就不愁了。那礼物如果不够分你就全给掉，为什么？因为礼物其实是爸爸妈妈买的嘛，他可以再买的，鱼是神打的嘛，他可以再打的，我们不可能会缺乏的。但是撇下所有的这个动作很好，为什么很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我们就会呢脚踩两只船，是吧？你如果不是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可能又拜马门又拜神的嘛，对吧？你说我这个渔船呢先放这儿啊，我下次还回来的，别把这个渔船给卖了啊。你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不能走太远了， 我得再走，我回不去了，是不是？像保罗走到多远去了？跑到欧洲去了，你那个渔船怎么办？所以我们撇下所有的意味着，所有的在我里面不再有分量了，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要的已经得着了，就是跟从了的对象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很宝贵的真理啊，借着您呼召门徒来告诉我们，也唯愿我们的心说，我愿意像彼得、雅各、约翰那样，我们看见这一网于极大的神迹，我们就知道您是谁，你就知道我们当做怎样的选择。父啊，我们为中间尚未信的人祈求，若是需要，求您使他们也信，显明着信心啊，让他们看见这一网所打的极大的鱼，更使他们在这神迹中能有机会谦卑接受您作为他们的救主，能够愿意撇下一切跟从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